第八章，怎么遇到这么多牛人？连续工作了18天的安逸，终于获得2天假期。放假之前，得到东家欧耀廷指示的陈掌柜叫住安逸，把30块钱奖金送到他手里。完了，还谆谆叮嘱，获得了巨额奖金，更要知恩图报，好好干。安逸确实是知恩图报，不过报答的对象不是他陈掌柜。下午3点刚过去没多久，提着几个纸袋的安逸来到劳先生摊子后，一屁股坐下，把袋子放到方桌下方，抓起劳先生的茶杯，大口大口喝起来。劳先生送走一个中年妇女，收下3个银毫，转身过来，看到安逸把自己的一杯茶全都喝光，非常心疼。
年轻轻的喝什么茶呀？后面不是有一壶开水吗？我这可是很长时间舍不得喝的家乡茶呀。糟蹋了，糟蹋了！
安逸旁若无人地转过身，给茶杯添水，然后伸手从一个纸袋里掏出一包茶叶，
给，还你，小气鬼！这是你喜欢的普洱，刘香斋买的。发财了，可不能这么大手大脚的，得开始攒钱娶媳妇了。
老先生高兴地捧起茶叶，闭上眼闻了闻，
好茶呀，得一个大洋一斤吧。只要你喜欢，喝完我再给你买。
安逸乐呵呵地说道。劳先生心里感动，嘴巴却密不漏风。
没出息，有2个钱就瞎折腾，败家仔就是这么惯出来的。
安逸一点也不在意，又从桌下提起个纸袋，抽出里面的纸盒。
今早我量过你床下的那双烂皮鞋，估计合适，快试试吧。
劳先生打开盒子愣住了，看了很久，转向安逸。这鞋是美国产的胶底软皮鞋，少说也得20个大洋，告诉我你哪来的这么多钱。安逸看到劳先生眼中责备的神色，立刻解释起来。
我修好了商行无法修复的20多台缝纫机，为商行减少了6000多元的损失。我们掌柜高兴之下奖励我30块大洋，我今天逛了大半天，就是要花出这笔钱。想到天气冷下来，这广州城阴雨特别多，你如今的这对千层底会冻坏脚的。我知道你不舍得买新鞋，如今我能自食其力了，没什么礼物送给你，就买双鞋吧。你可千万别像糊弄你的客人一样，觉得这是让你离开或者我要离开什么的，咱们爷俩之间没那么多讲究。
老先生心中一热，脸上却是冷冷的神色，
立马拿去退给店家，这么金贵的鞋我没福气享受。
安逸半闭着眼笑道，
别给我来这套，难道你还想让我说一通感谢救命之恩的门面话吗？老先生，这么长时间你没少照顾我，让我孤零零一个人感受到还有人在乎我，我心里踏实。说实话，别看我平时给你乱开玩笑的，可在我心里你就像我的长辈一样。我如今有事做，有收入了，不孝敬你让我去孝敬谁啊？收下吧，你不收下我真的暴走了。
老先生再次听到暴走一词，忍不住笑起来。
行了，我收下，不过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这还差不多，有点长者的风度。
安逸又开了个玩笑，收起鞋子，掏出支漂亮的新笔让老先生欣赏。
这是我送给东子的派克笔，他天天写字用得着，还给他买了2套秋衣，下去就要变天了，这靠海的地方冷起来可真要命，刮点风都湿漉漉的刺骨呢。
老先生频频点头，
小逸，以后别叫我先生了，身份。那我叫你叔吧，劳叔。
安逸想了想问道，
劳叔，你的大名我还不知道呢，能告诉我吗？
怎么不能，我的名字叫守道，坚守的守，道路的道。
等等，你刚才叫我劳叔，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？
劳叔，老鼠，
不能这么叫，四柱相冲啊，换一个。
劳先生捋着长须连连摇头。
安逸笑了，的确和老鼠同音，可叫手书也不吉利啊，听不明白以为要动手术呢。让我再想想，道书也不对啊。哎呀，老叔，你怎么起这个名字啊？
劳先生哈哈一笑，
什么东西到你嘴里就变味儿？你这脑壳里到底装着多少乌七八糟的东西？随你了，爱怎么叫就怎么叫，我老人家豁达得很呢。是不是存心气我？行，我也不叫什么叔啊爷的，就叫你老道行吧，反正你也是道家门人，
叫声老道，亲热贴切。
安逸说完，自己都笑了。看到劳先生毫不生气，反而似是高兴的样子，心里打定主意，就这么叫了。谁知本是开玩笑的叫法，一叫就叫了一辈子。
叔侄俩就这么亲热的相互打趣。老道看到几个穿军装的青年远远走来，连忙放下话题，低声告诉安逸：
看西面几个走过来的军人，龙行虎步，气度不凡，这样的相格不多见，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啊。
安逸抬头望去，看了一会儿，惊讶地说道：
其中几人我见过，高个子是湖南的，叫陈明仁。奇怪，他怎么跟常常出来演讲的蒋先云和贺中涵几个这么快熟了？
你认识？老道也觉得奇怪。安逸看到几个人走近了，急忙说道：
他们过来了，等过去之后我再慢慢跟你说。
身穿戎装步履稳健的蒋先云和贺中涵走在前面，稍后一点的是陈明仁和几个安逸不认识的人。一群人走过老道算命摊子的时候，感兴趣地看了看，眼尖的陈明仁认出了安逸，连忙停下脚步，热情地打起招呼来：
安兄，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，怎么你干这一行？
安逸站起来哈哈一笑：
这是我叔的摊子，我今天休息没事儿，就来坐坐。
蒋先云几个看到安逸性格开朗，高挺英俊，对他也颇有好感。陈明仁立刻把安逸介绍给自己的同伴：
诸位，这位就是我和左权所说的安逸兄弟，那天在筹备出门前，就是他提醒我们去找巫山和君山兄的，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，我还没机会谢谢安兄呢。
蒋先云高兴地向安逸伸出手：
安兄一表人才，气度不凡，大家几次提起过你，如今见面感觉安兄爽朗随和，很不一般呢，不知安兄如今在何处高就？
高就什么呀，那次见面之后，我一直在找工作糊口，半个月前侥幸被泰昌商行收留，如今在里面做个修理机器的技工。
安逸人很实在。
贺中涵惊讶地说道：
能进泰昌不简单呐，这可是个大商行，泰昌、宏昌等十几个商行都是这个泰昌旗下的，经营的商铺包括进口机械、西药、布匹、珠宝首饰等等，上次我们获得的10000元急救药品就是泰山老板欧耀廷先生捐赠的，我听说欧先生和大本营的几个元老关系不错，是个开明的富商，安兄在他手下工作是件难得的事情。
安逸摇头苦笑：
不瞒各位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老板长成啥样，我整天就蹲在后院的库房里修起那些缝纫机、砂轮机什么的，今天才得到第一次休息。
各位这是要上哪去啊？
陈明仁回答：
我们不少老乡来考黄埔三期，我们获得准假就一同出来了，帮老乡们办完手续安顿下来，准备找个地方充饥，从上午忙到现在午饭都没吃，一小时后又得赶汽船回校销假，可这一带的馆子太贵，咱们吃不起，真打算到前面天子码头边上的小摊吃碗河粉打发呢。
安兄吃过午饭没有？要是没吃就一起去如何？
我请客，还没感谢你呢。
几个人听安逸说话诚恳，待人和善，对他也有好感，听陈明仁这么一说，也都邀请他一起去。看到大家热情的目光，开朗的安逸也就答应下来，和老道打个招呼，跟随大家有说有笑一起走了。其实安逸已经吃过午饭，他是想打听打听这帮同龄人的从军日子是怎么过的，毕竟黄埔这块牌子实在太响，多了解一些也算是一种乐趣和慰藉了。走到堤坝下行几步就是个小摊，小摊摆着四张小方桌和十几张矮凳，客人不多，倒也干干净净。相继坐下后，陈明仁将自己的同伴一一向安逸介绍：
这位是陕西的杜光庭、杜玉明，这位是大名鼎鼎的陈根，咱们学校雪花剧社的顶梁柱，这位是才子曾木仪、曾阔琴，对了，还是你们四川老乡呢。
安兄，你怎么了？
惊呆了的安逸清醒过来，心想，都是牛人啊，让我怎么不惊讶？他嘿嘿一笑，信口说道：
没什么没什么，能认识这么多英雄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各位，也别叫我安兄了，我今年不满19，比各位老哥都小，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叫我小易吧。
行啊，以后就叫你小易了。
蒋先云爽快地笑道，
我刚才进来看到你和这的老板夫妇打招呼，很熟。
安逸笑道，
我时不时来这对付中午一餐，对了，这儿的炖牛肉味道不错。
味道是很诱人呢，可惜咱们要是放开吃恐怕要当裤子了。
曾阔琴的话引来一片笑声。安逸转念一想，乐呵呵地转向老板娘，
方姨，还有炖牛肉没有？
有啊，还有半盆呢，要多少我给你送去。
麻利的老板娘对安逸笑道。安逸点点头，
一起端来吧，昨天我发财了，今天正好碰见老乡和朋友们，难得在一起，高兴高兴，麻烦方姨了。
没事儿，烫完米粉我一块送去。
蒋先云等人惊讶地看着安逸，本来要请客的陈明仁低声说道，
小逸，这半盆炖牛肉少说也得3块钱，我们不愿意让你破费，将就点得了。
老板，
老陈，别这么客气。
安逸拨下身边的陈明仁举起的手，陈根哈哈一笑，
老陈，这个叫法有意思，听起来挺顺耳的，哈哈哈。小逸，朋友们在一起高兴就行，不需要太过破费。
安逸意识到自己的莽撞，想了想，干脆将错就错。
我和各位老哥不一样，虽然我年纪小点，但如今我是工薪阶层了，每个月的最低收入16块，超过一般的政府职员一大截。加上这段时间我修好商行的不少机器，掌柜的奖给我一笔钱，比月薪还多，所以大家就别争了，看得起兄弟的话就将就些。
我可是听说了，你们军校的党代表廖先生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能吃上一顿肉，去了3趟电军杨司令的府邸求援，都没能如愿，你们难呐。
作为朋友，我请大家吃几块牛肉算什么呀？就算我是个普通市民，也知道拥军优属、拥政爱民的道理的。
蒋先云大声赞叹，
这话说得好，拥军优属、拥政爱民，8个字就把军民关系说透彻了。小易，你了不起啊，觉悟很高，有革命青年的进步思想。对了，有没有兴趣考我们黄埔？你体格这么好，又会机械修理，很难得，要是你愿意来，我来推进怎么样？现在考第3期，正好赶得上。
安逸又愣住了，看到大家七嘴八舌都在鼓励，陈根和曾阔琴特别热情，陈明仁也是眼含希望地盯着自己。安逸心中叫苦，心想，我这水平说说可以，要是真去考试，恐怕出尽洋相了。正好此时，小老板夫妇络绎送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米粉，半盆香喷喷的牛肉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安逸趁机哈哈一笑，抓起大勺给大家分肉。
我现在刚进商行不久，要是这么走了，实在对不起欧先生。当时正是他不计较我没文凭招收我的，所以我得征求他同意才行。
来来来，多吃点，我干活的太仓就在堤坝上不远，走几步就到，想吃起来很省事儿的。
大家看到安逸这么热情豪气，也就不再提让他考黄埔的事。只有精明的贺中涵和蒋先云似乎看出了安逸有别的想法，两人也不动声色埋头猛吃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倒也亲亲热热。四川老乡曾阔琴讲了个笑话，让大家乐得不行。安逸看到大家如此高兴，也放松下来，心想，恐怕黄埔军不久就要东征，国民政府在报纸上已经开始指责陈炯明的邪恶用心。安逸兴趣一来，也讲了个笑话，心想，博得大家乐一乐，也不枉相聚一次。安逸擦擦嘴笑道，
刚才老曾的笑话有意思，我也有一个笑话，可能粗鲁点，大家要是愿意听我也说说。
说吧，吊胃口啊你。
平时谨慎寡言的陈明仁显然把安逸当成了朋友，安逸可不想那么多，张口就来，
听说陈炯明司令第一次到北京时，走到一家饺子店被消费吸引住了，那时天冷，饺子热气腾腾，挺诱人，陈司令就坐下点饺子，服务员呢是个挺漂亮的北京妞，听不懂粤语，我们的陈司令普通话也说了几句，于是就问道，姑娘，水饺多少钱一碗？也许是我们陈司令口音太重，被北京姑娘听成是，姑娘，睡觉多少钱一碗？姑娘是个正派人，可不愿意了，勃然大怒，痛骂起来，谁知我们陈司令不是个省油的灯，
生气地站起来大声呵斥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不就是问你一句睡觉多少钱一晚吗？你不愿意给我睡觉就算了，我到别家找睡觉去，怎么能这样没教养啊？结果误会啊更大了。
最后一句安逸学的惟妙惟肖，把大家乐得捧腹大笑。刚把一夹米粉送进嘴里的贺中涵笑得噗的一声喷出来，其中一根粉条竟然从他的鼻孔里穿出，上面还粘着一段绿色小葱，垂在下巴晃晃悠悠。众人看见更是乐得东倒西歪，差点瘫坐地上。